首先呢，刚才讲呢，第三篇、第四篇应该都是在亚沙龙追杀大卫的时候写的，有可能第五篇也是这样，在这种环境下写的，但实际上也不提这个事情。他提的是什么？他主要是讲的是天主的公义，天主的公义。我们在这里看到敌人的概念啊。有人觉得也许是根据第四篇一样，也是这个背景，但是我们不清楚，我们就知道在这里，在大卫所写的诗里边，他是在宣布一个，在表达清楚一个概念，就是天主是公义的主，他是圣洁的主，他是不喜悦罪恶的主，这是我们在大卫今天写的这个诗能看到。那圣灵借着大卫给我们说的话，我们要注意啊。首先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五章一到三节，一到三节就是大卫的祈求。在这里他在写这个诗的前半部分在说，求主父听我的言语。很有意思，在这里他一开始不用祷告，他说言语。这个说明呢，大卫也是在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了，他是向主说的，跟我们祷告一样，这是大卫想好的一个诗，然后写出来了。他说转过我的叹息，在这里他也是求主来听他的这个祷告。但是我们在这个诗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到最多不是大卫在求什么，而是大卫在告诉我们天主是谁。实际上他也在宣布天主的本性。那么在第二节他说，我往我主，我天主，在这里他说，他父听我的这个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所以在这里他也是要表达他与天主的这个关系。他说我往我主，我天主，他说求主早晨父听我的声音，我早晨向你陈词祷告。在这三个这个篇里面，三篇、四篇、五篇，我要你注意的一个非同有的主题，就是大卫是常常祷告于天主的。在这里他说的意思就是早晨，他说我在早晨父听我的祷告。这个好像是唯一一个圣经一节经文，它是一节里边提到早晨这个字两次出现啊。他说早晨，早晨，他在强调我早晨一起来，我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呼吁主，就是要把我的所求的、所想的、所需要的都告诉主。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大卫有这个习惯。我们知道但以理先知也是每天几次祷告，耶稣基督经常在他服侍当中，圣经说他早起去祈祷。实际上为什么会在早晨祈求主？首先呢，我们要为我们那天要做的事情祈祷，我们要在那天发生任何的这个事情之前，要先与天主建立好关系。我说主啊，我今天我要依靠你，我求你帮助我，求你保护我，求你教导我等等。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他也是在求主，也是在求主呢来听他的祷告。但是他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信息呢，就是从四章开始，四到十二。然后在第四章开始，我们再看见他要告诉我们关于天主的，要讲给我们、教导我们关于天主的本性。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第一点呢，就是一个圣洁的天主，他给我们表达、他给我们宣布出来的、给我们借着圣灵的这个感动、他给我们说出来的话语、他给我们表达的天主，他是一位公义而圣洁的主。就是在四到六节，他说因为天主绝不喜悦恶事。好，之前呢，我要你注意一件事情，视角有点变了。前面他主啊，你啊，呼吁你，对不对？在这里他说因为天主，所以在这里他在向我们说话了。他不像之前他说主啊，我需要你，对吧？主啊，我呼吁你啊，主啊，我求你，对不对？现在他这说因为 天主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视角变了，他还向我们说话了。他说因为天主绝不喜恶，绝不喜悦恶事。其实我们服侍的天主是一位不是一位这个没有思想或者没有个性的假神。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神，实际上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很多所谓的神，我们发现它也许是木头或者石头刻出来的，也许是人做出来的，但是我们所拜的天主是创造万物的主，它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人能否定的，它是永生天主。那我们拜的天主他是有他所喜悦的，有他所恨恶的，他叫他有他有叫他喜乐的，也有叫他悲伤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他听到天主，他就觉得哇，天主是什么天上的什么一个天命，一种势力啊，他是没有感情的，没有他所喜悦的，没有他讨厌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并非如此。我们看到创造天地的主是有感情的。他是爱，但圣经说他也恨恶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下面看的话，他说因为天主，注意他说的这句话，绝不喜悦恶事。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要注意他这里是说的是天主的本性，因为天主是说这是与他本性有关系，这是天主本性的特征。实际上大卫是在告诉我们天主是谁，对不对？他在告诉我们我们服侍的天主是什么样的主，说他是公义的圣洁的主，这是跟我们天主有本性的有关系的，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注意的。因为不仅仅因为我们要说这个不只是大卫跟大卫和大卫的这个历史有关系的，这个不是跟大卫有关系，那主啊，他可能大卫的主是这样子，不等于我的主是这样子，对不对？也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跟永生天主的本性有关系，这是他的本性的特征。然后我们也知道圣经非常清楚地教导我们天主是不变的，他是不变的。圣经在马拉基三章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耶和华，注意他后面说的这四个字，他说永不改变，我是耶和华永不改变。很多人呢他会把什么圣经分成不同阶段，说旧约的天主是什么样的，新约的天主是什么样的，以色列人的天主是什么样的，新约教会的天主是什么样的，并不是这样子。主的意思是我不变了，意思是大卫时代天主厌恶的东西现在他也厌恶，天主所恨恶的东西他也恨恶，叫主喜悦的东西他现在 也叫他喜悦。为什么？这就是公义天主，圣洁的天主，他是不变的。其实关于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关于耶稣基督也说了一样的话，他说耶稣基督从先前到如今一直永远是不改变的，表达的十分清楚。所以关于天主本性的教导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天主是谁， 天主喜悦这些事情或者厌恶这些事情，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因为天主是不变的，天主是不变的。那在圣经中有一些事情是如果我们学习天主也许会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你们不干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不好的，你们要小心别做。那他是想以色列人说的，有时候天主会想教会说，教会你要这样做事情了，那没有问题。那也许跟以色列的那些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旧约看到主说什么，我耶和华天主讨厌这事情，我恨我这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它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是跟主的本性有关系，它就是一样的。他说我所喜悦的，我所爱的，我所爱慕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翻新约看到，哎，现在主也是爱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主是不改变的，他是不改变的。那么要么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天主与罪恶的关系，这个也就是在这个五章四节，他说因你是天主，绝不喜悦恶事，绝不喜悦恶事。什么叫不喜悦恶事呢？ 那圣经中教的我们，天主不能喜悦，不能因恶事高兴啊，他看到罪恶的时候他不高兴。这跟我们堕落的人不太一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的人，我们会喜欢，或者这样来说，世俗会喜欢恶事。帖撒罗尼迦二章十二节是这样说，他说凡不信真理的，凡喜悦什么不义的，这种人都被定罪。所以主他描述人类的时候和人类的堕落的时候，他说他们是什么样，他们是不信真理，第二他们是喜悦不义。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要看到人和天主的区别在这里。我们会喜欢不义的。罗马书一章十二节，这个描述人类的时候，他说他们虽然知道天主的判定，信这事的人是当死的。他说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后面说什么，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他说人类知道天主不喜悦的事情，不仅仅自己行还可以，我们还喜欢别人去做。那在这里我们与天主恰恰相反，因为天主是不喜悦恶事啊。那世人呢，世人还是喜悦恶事。那这个不是，这个不说明这个恶事最没有它的乐趣。圣经告诉我们它是有它的乐趣，不过这个乐趣是短暂的，对不对？就跟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这个写摩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他已立定主意，不要暂时想荒淫之乐。注意他用乐这个字来形容荒淫前面那两句话，那两个字什么意思？摩西做了一个选择，我可以在王宫待着，但是我选择不暂时享受这个荒淫之乐。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罪有它的乐趣吗？有。就跟箴言九章十七节说的，它透来的水是甜的，倒来的饼是有味的。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真的去违背天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很舒服，这个我喜欢，这个能够真的让我很满意啊！就是我自己喝自己的水不高兴，我偷别人的水我才高兴了，对不对？这样才有了感觉了。所以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倒来的饼是有味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违背天主行恶在主面前也是有他的乐趣。但天主并不受这个引诱，为什么？因为天主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天主，无所不知的主，他知道罪的结局是痛苦的，是捆绑，是灭亡，因此他不喜恶事。其实我们知道天主不喜恶事是因为他是善良的，他的本性就是善良。我们学习主的话，他告诉我们创造天地的主他就是善良的，他就是公义的，意思是他是不能犯罪的。所以在这里他说天主不喜悦恶事，首先我们其实和自己比较一下，发现我们在这方面与天主不一样。我们会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知道天主不赞同的事情，我们喜欢，甚至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哇，这个很好玩，或者这个感受很不错。但主的意思是什么？我是不喜悦的，我是不喜悦的。天主他不受这个东西的引诱啊，所以这是天主的本性。所以天主与罪恶的关系是一个恨恶的关系。他说他不喜悦恶事。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看天主与罪人的距离，这个也是在四到五节能看见。他说不容恶人与你，就是天主同居。他说狂傲的人不能站你面前，他说作恶的都为你所恨恶的。我要大家注意这句话，恨恶的。你会发现在圣经版本每一个翻译里边，它这都是一个恨恶啊。这个确实为什么希伯来文这写的就是一个恨恶啊。 你说很多人觉得哇，这个我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是这个就是天主教导我们的话语。他说天主与罪人是有距离的，他说他不容罪人与你同居。在诗篇第五章四节他说的这句话，他说天主是恨恶恶事，他与做恶事的人是有隔绝。这个就跟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是一样的。你注意他说的话，他说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好，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当时是以色列民，他是指的以色列民说的，你们与天主已经隔绝。为什么？他说是你们的迁忧所使。怎么会与天主隔绝呢？什么东西能叫我与天主隔绝呢？是恶事能叫我与天主隔绝。他说你们的罪恶使主向你们蒙着脸闭着眼睛，我子民在哪里看不见，隔绝了，不服听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道理也是很重要，天主呢他也会与罪人保持距离。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天主会居住我们的心，但是咱们别以为我们可以去夸妄的犯罪，然后觉得哦，主与我同在啊？为什么？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主不与罪人同居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格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这样说，他又说：你们应该从你们中间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不要沾染污秽，我就收纳你们。天主收纳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悔改，从罪里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后面他是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后面说残忍、诡诈的，你必延起。这是第六节，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这里他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罪恶能叫怜爱世人的创造者称为灭绝创造之物的审判者。你说会这样子吗？圣经中很多例子，我就给你举一个，这就是创世纪六章的例子，亚当夏娃犯罪导致更多的罪与问题和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圣经在这个六章五到七节的时候，主见世人这个罪恶，关于全是罪恶，他说心里所想的常是奸恶了，就后悔造人在世上。主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心中忧愁。主说我要将所造的人与走兽昆虫飞鸟都从地上灭去，因为我所造他们后悔了。怎么能是一个给亚当造一个完美的环境，天主亲自栽培的院子给亚当夏娃居住的，那么怎么可以是一个这种怜爱的天父的心变为一个想灭绝他所造的植物的一种天主呢？这是罪恶造成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天主的震怒和人类的审判都是因为天主是厌恶罪恶，是因为天主是圣洁的、公正的天主。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想了，我是个好人，我做的还挺不错的，对不对？我没有任何问题。公正的天主审判我，我是不担心的。但是这种的思想真的是非常骄傲的。实际上我自己想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我只能够跪拜在天主面前说，主求你怜悯我，不按着公义公正的这个律法来审判我。为什么？因为我站不住的。所有的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明白天主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公正的，其实我们的心也明白，我们的心是邪恶的， 那拯救，那救恩就离我们不远了，救恩离我们不远了。其实这个也是天主拯救人类的，要人明白的第一件事情是谁？我天主存在，但是第二，我是公义的主。所以在大卫在这里呼吁主的时候，他首先说：“主啊，你是公义的，你厌恶邪恶，这是我明白的道理。”那后面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前面提到天主的圣洁。后面提到，恩赐，这应该是慈爱的慈，不好意思打错了，恩赐的天主。前面提到一个圣洁的天主，要不提到恩赐的天主，就是五章七节，他说：“为我蒙大恩赐，进你的堂，敬畏你，向你的圣殿下拜，求主，因我的仇敌用仁慈引导我，使我可以。”金钱行你的指导啊，这个要注意一下。第一，这位圣洁公义的天主也是一位施恩的主。首先，我们在第七节能看到天主施恩于人。在七节，大卫自己说：“为我蒙大恩赐，进入你堂。”大卫没有夸自己的良善，没有说我是个好人，我做的事情都是好的，我没违背过你的律法，主，我的人是很不错的。他说：“主，你厌恶恶事。”他没说：“主啊，知道你厌恶恶事，但是我是个好人，所以我能来到你的面前。”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什么？他说：“我进你堂。”能来到你的圣殿，你的面前，唯一原因是你是大恩赐，是因为你，我蒙你的怜悯，这是他说的。注意大卫的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他说：“为我怎么样，蒙大恩赐，大恩赐。”咱们别忘了大卫的背景。实际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三章四章的背景，亚沙龙追杀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杀了别人，偷了别人的媳妇儿，对吧？偷别人的妻，为自己的妻，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大卫在说什么？他在说：“我蒙大恩赐，我蒙大恩赐。”大卫自己知道他自己是有罪，而且他的罪是很大的。知道自己原来是喜欢恶事，但也知道天主愿意施恩，愿意拯救。其实这就是福音，知道吗？这就是福音。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讲天主的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呢？为什么能叫福音呢？这福分在哪里？就是在主愿意拯救罪人，他愿意怜悯施恩于像我这样的人。我能说主的恩赐真的是十分大的，我能赞美主的名，说：“主啊，你是值得赞美，因为你是怜悯像我这样的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你违背了主，说你违背了我的法律，你行恶在我前，并吸悦恶事，但我愿意拯救你，教你因我的恩赐得蒙救赎。这是福音。其实我也是今天想大家说一下以赛亚对以色列民在悖逆天主的时候说的一句话，这也是主亲自向以色列人说的。以赛亚先知他从主收到一个消息，直接给以色列人写，我给你读一下。他说：“主说，你们都来，我们彼此辩白。”他辩白什么呀？如果你看看乡下文，你发现以色列人还是维持自己是善良的，说自己还是好人，自己还献祭，自己还拜主，自己还奉献，自己还为穷人做事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觉得自己是不错的。然后主说：“你来跟我辩白。”他欢呼以色列民与他有这种谈话，他说：“你来吧。”来的结局是什么？ 你会意识到自己的罪如朱红。他说你的罪随先如朱红，他来跟我辩白，我知道你的罪如何，我是无所不知的天主，你来跟我说话。我跟你说，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这重生得救，如果你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你可以向天主这样祷告，说主啊，你把我的罪显清楚在我面前。主愿意这样答应这样的祷告。他说来与我辩白，来吧。他说你的罪虽先如朱红，虽然很严重，虽然很清楚，虽然很明显，我必使他变如雪白。这就是福音，这是大卫所信的。他说主，我蒙大恩赐再进入你的面前。他说虽然很严重的罪，我还能够，主在说我还能够洗净你的罪，使你如白如雪一样，白如雪一样。所以我们看大卫在第七节说，为我蒙大恩赐进入你的堂，进入你的堂。他不说我站在你面前，主，我做你的使者，我做你的国，我你领地的王，我做你的使，你的仆人，不是因为我是好人，而是因为我得了你的恩典，我得了你的恩典。新约这样来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罪的公家，罪的结局，罪的公家乃是死，对不对？但是天主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恩赐乃是永生。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信主的主要的第一个想面临的事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是罪人。最后我们发现，虽然是罪人，主愿意慈恩，主愿意怜悯。但是在五章七节第二件事情，他说我蒙大恩赐进入你堂，后面说敬畏你，敬畏你，是明白天主的公义圣洁，并知道自己蒙怜悯和恩典。那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蒙怜悯的人，他应该有敬畏主的心了，应该有敬畏主的心。为什么？因为首先知道我们从何而来，不是因为我好才来到你的面前。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自夸，我因为我是蒙怜悯而来。那这样的人到主面前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我们明白谁？我们明白天主是公义的。很多教会，很多讲福音的人，他现在要把天主的位置往下拉了。说天主就跟人一样嘛，他也会做一些事情吧，或者说我们不要强调他的公义，我们不要强调他的圣洁，我们要强调其实说有人信他就行了。我不管你这个犯不犯罪，不管你愿不愿意悔改，不管你愿不愿意跟从他，不管你信他就可以。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天主是公义圣洁的天主。我们传扬福音的，我们必须从天主的本性来开始传。那么在这里我们明白他一个明白天主公义，明白天主圣洁的人，他会敬畏主，他会敬畏主，这是应该的。不敬畏天主的人是不明白天主圣洁的人，不明白他是公义的主。我特别喜欢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这是所罗门王写的一句话。他说凡事的大略我们都当听。好，所以他在写一个要解释他一辈子的所学到的这个智慧。他说就是敬畏天主，谨守天主的诫命。他说这为人所当尽的大端。他说如果我能叫人明白一个道理，如果能总就是简单的就概括一下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正确的信仰，他说就是敬畏天主，遵守他的诫命，这人所他的这个人所当尽的大端。这就是这个所罗门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一个被拯救的人，一个被怜悯的人，一个罪被救赎的人，赦免的人，他应该有敬畏天主的心，他应该有敬畏天主的心。但第二我们要提到天主是愿意引导人，这个也是看的，可以从大卫这个许求他的祈求来看到的。他说求主引我的仇敌，用仁慈引导我。 使我可以尽全心里的知道。大卫在求天主引导他的路，但是我要大家注意什么，他没有说是引导我的路，没有说使我能走顺利的路，或者能走值得我心意的路。他说什么？要进行谁的路？你的旨的。所以他求的引导是什么？他说：主啊，我求你教导我怎么过日子，我求你教导我怎么样去过我这个一个虔诚的生活，适合你旨意的道路。这是大卫所求的。那这种祈求如果是一心一意的，是天主愿意垂听的祷告，他是主会答应的。为什么？因为主给我们这个应许啊，就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他这样说的，他说羡慕仁义如饥如渴的人是有福的。他说一个真的去爱慕天主的意义，天主的事情，天主的旨意，天主 他的这个不仅自己的这个话语本性，他所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哈、他说我们羡慕这个仁义的。他说如饥如渴的人，在这个我们看到一心一意的概念，我这个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些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他们必要得饱。他说根据前面那个比喻继续说，他说求的一心一意求主的必怎么样？主必垂听他的祷告，必应允他的祷告，必听他的祷告，必赐给他所求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天主愿意带领引导人啊。那么第三件事情，三个部分在这个经文当中，就是符合公义的判断。在这里他一直在形容天主的公义圣洁，那么在后面我们看到一句话是符合天主的公义与圣洁。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好，我之前醒过我现在所形容的事情，但是我的态度已经变了，我因追求你的道路，我的思想也变了。我之前觉得这些事情好玩，我之前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还特别喜欢去做这个事情。但现在呢，我的思想变了，我的判断变了，我现在看这些事情为恶了，之前我看它为荣耀，我现在不要他了。所以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判断，也是符合公义，符合天主公义的判断，就是在五到九节。在这里他提到了可以说他的敌人在这个向下文中，但是如果你比较一下罗马书三章，这是保罗用来形容所有人，世上的人。如果你比较一下三章十到十九节，你发现跟诗篇五章九到十节有一些相似了。意思就是保罗就是从诗篇五章来讲罗马书三章的这个经文。所以他来说周边的这些人嘛，世俗不信奉天主的人，他没有说我要你注意，大卫也不是说这些人都是针对我，所以我讨厌他们。这我要大家注意这节经文最后那一句话，他说他们是违背谁的，他没有说他们是违背我的，他说是违背你天主的。大卫不再说，就是不再，就是觉得这些人针对他，而是说他们在违背天主。大卫不仅仅意识到自己心中是有罪，也明白他周边的人他们也是有罪，因此知道他们必要受审判。这就是这两节表达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跟我们，这个罗马书三章看的那个经文是一样的，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喜爱这个犯罪的人。你会发现在这里他说他们口中无正直，他说心里尽奸恶，窟窿如陷这个陷坑， 舌头都油，这个油滑，他描述的还挺厉害的。为什么说糊弄？这是指的说话入陷坑，不仅仅是把自己，我觉得他这不是在说把自己陷进去，而是在说在陷别人。他意思是他的话是害人的。那这个就是和罗马书三章说的一样啊，他是他的糊弄如分木开的分木一样，出来的东西都是臭的，都是不好的。实际上他说是害人的，他舌头都是有滑，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欺骗的，是说好听话的。实际上我们也要注意，一个人老夸你或者老说你好听的话，因为没有好人这种油滑真的是要注意的。他说愿天主的这个，愿天主去刑罚他们啊，去惩罚他们的前友，使他们因自己计谋清白。所以在这里保罗在求主审判罪恶。那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之前大卫看别人做恶事估计自己也高兴了啊，他看八十八来自己的王宫，他不高兴吗？可高兴了，对不对？他看到别人做恶事他高兴了，那现在他厌恶周边的邪恶了。那明白天主的圣洁的人，他会对周边的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会有新的看法了。很多人觉得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对不对？让他们做他们所想做的事情，就感觉我有我的信仰，他们有他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啊，无所谓了。很多基督徒有这个看法，但实际上这样看法不太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要警告自己的。很多事情我们看到周边在有人违背天主，然后我们觉得啊，他们这样过日子是可以的。虽然我是基督徒，我是不这样过日子，但他们这样过是可以的。但这个想法真的违背圣经。主的意思是这些事情是绝对的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天主说他是不好的，天主说他是得的恶的。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做这些事情，应该让我们心里忧愁。该让我们心里忧愁，说话咱们在行恶在主面前，实际上是这样子。记得应该是龙飞刚来的时候，我们去接你的时候是晚上很晚是吧，咱们去吃个饭了，12点多了，
早上接的，
是早上接的，然后在外面溜达还是什么，我反正我就记得带你吃一次，是晚上很晚带你吃一次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在外面可能12点半左右，然后在外面吃个饭，然后我看周边的人后面也那桌都喝的站不起来了，旁边那个都满满的，都在那儿喝，然后大部分都是男的，也有几个女的在，但喝的可厉害了。然后我就对那个，我好像对龙飞说了，不太记得，但是我就心里忧愁起来，说这么多家庭今天晚上爸爸不回来了，这么多家庭不知道他爸爸喝完这个会去干什么，不，这么多家庭不知道他婚姻明天还存在不存在。然后我心里就开始疼，觉得哇，这样的过日子真的是不好的。他十二点半都是这不是周末，然后他都不回家去了。这不是小孩，不是大学生，这都是大人，都是有孩子，都是有媳妇儿的。但你找不到媳妇儿在哪儿，他不在这儿了。然后呢，就想到这个东西，这个酒啊，它破坏了多少家庭，多少人因为这个事情都失去了妻子，失去了爸爸，失去了妈妈，多少人因为喝这个东西都失去了性命，因为酒驾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我们心里应该不是说啊，随他们的，对不对？我想到有多少妻子被丈夫打了，挨打了，就是因为他喝了这些东西。这个应该让我们心里有一点愤怒了。当我们这里看到一个爸爸在揍他的孩子，打他的脸，我们应该生他的气，说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你孩子了，对不对？这样的愤怒是应该的。但是他喝完那个酒，他回家他就是这样干的。但是我们觉得无所谓了啊，你喝你的，我喝我的，对不对？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我有信仰，我不做这个事情。但有时候这个不符合天主，天主要我们有一个爱公义的、爱圣洁的心。当到我们见到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说这个不好，对不对？不应该这样做。当我们看到当我听到这些未结婚的人提到哦，他们上的网站这些乱七八糟的什么淫乱的黄色的色情的网站呢，我心里疼得不行。我在说他们都还没结婚都在迫害自己的婚姻关系了，他不懂，他不了解，我心疼，因为我知道他在做的事情。我看我们自己在这里，大卫也是一样，他看到周边的人，他说主，你必审判他们。我记得罗德他说的一句话，如果你看彼得后书，你发现罗德他说在索多玛的时间长了，他怎么说，他良心忧愁，他周边看见这么多心意乱的人，他心里不能忧愁嘛，对吧？所以我们要注意，天主确实是爱圣洁，是一位公义的天主。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和人保持和平，为了做个好朋友，也许会支持。有过人告诉啊，我是不喝酒的，我就陪他们喝酒，这样我可以帮他们开车，对不对？我说你在支持他们的行为，不知道多少因为这个事情就迫害了婚姻关系，然后你在旁边加油帮忙。哦，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其实诗篇呢，119篇128节这样说，它也是大卫表达的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你的一切命令，我都以为正直。”注意他说的什么？奸诈的道，我都怎么样？憎恶，我都憎恶。其实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符合天主声音的一种心态，一种态度。他说：“主，我爱你的话，我爱一切好的、正直的事情。我爱公义，我爱公正，我爱善良。但是我们不能爱，我们不能说我爱善良，同时宽容；我爱公正，同时宽容不公正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见到我们说我是爱公正的人，但是我们说自己去行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发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爱公正，对不对？我们在说，哦，我们是爱善良，但是我们不做不善良的事情，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你说哇，我应该憎恶吗？我应该恨恶吗？圣经说应该恨恶，对不对？就跟你说，我所爱的，我肯定要保护。一切影响他的，一切我就是要迫害他的，我肯定也会带着感情去反对。如果有一个人进我家要害我的孩子，害我的妻子，难道我不动手吗？对不对？一个正确的爱会有一个正确的恨恶，它是两个是分不开的，它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一切的命令我都以为正直，奸诈的道我都憎恶。最后呢，我要提这个，然后咱结束了，就是符合公义的结果。我就读这个经文，让大家思考一下，好，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时间快到了，要不这样吧，咱们一起读，好，诗篇5章11到12节，咱一声来读。圣经说：“依靠你的必然喜乐，时常欢呼，敬爱你的名，主啊，我必赐福于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在说，我能喜乐，我能欢呼，因为你保佑他们。保佑谁？依靠你的人，依靠你的人，敬爱你命的人，敬爱天主的人，敬爱耶稣的人。而且后面这个特别像第一篇一样，你必赐福于义人，用恩如盾牌四面护卫他。可能唯一能强调的，时间到了，我不多说了，最后一句话，用什么呀护卫是义人呢？恩。为什么说恩典呢？ 为什么说恩典？思考这句话，天主会施恩于义人。这个不是跟上面大卫说的一句话一样，我蒙恩赐进入你堂。他不是夸自己的行为，我跟你说，一个真正在天主面前是义的人，天主已经赦免他的罪，他不在那里夸我厉害，而且说什么求主施恩于我。然后主的结果说，我用恩如盾牌四面护卫他。哇，这个就可以表达，实际上非常简单的表达我们天主的本性，同时我们依靠天主人该有的反应。所以在这里是大卫在宣布，天主是公义的，天主是圣洁的，同时他把天主公义、天主圣洁、天主的这个事实，他如何影响大卫实际的生活，也给我们说出来了，也值得我们去思考。